让信仰传递，让生命启航，做有力量的家长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，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、陪伴、管教、支持，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，是关于撒谎。有些家长反映说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孩子不再撒谎，我们一直很努力地教给他要有道德，我们越惩罚他，他就越撒谎，我真的非常担心他以后会变成一个骗子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呢？如果各位家长我们找的话，我们找不到一个小时没有撒过谎的成年人。实际上即便作为成年人，不撒谎的都不多。父母们因为孩子不具备连他们自己都没有的美德而生气，难道不是很好笑吗？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为撒谎找个正当的理由，而是为了表明撒谎的孩子并不是有缺陷的或者是不道德的。在我们能帮助孩子们放弃对撒谎的需要之前呢，我们需要搞清楚孩子撒谎的原因。通常的情况下呢，孩子们会因为和成年人有同样的原因而撒谎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感觉到自己陷入了困境，害怕被惩罚，害怕被拒绝，感觉受到了威胁，甚至可能他认为撒谎会让事情变得对大家都好，都容易一点儿。虽然我们说撒谎呢是一种低自尊的标志，人们认为需要让自己显得更好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本来已经足够好了。所以说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说撒谎呢，原来是为了一个更高的追求。那么编造呢？编造实际上是童年一种早期的一种正常的行为。因为在童年的时候呢，孩子们的幻想和现实呢往往会混在一起，他们要享受这种乐趣，并尽可能的参与孩子编故事。咱们大人可能也会在很多情况下编故事给孩子听，其实这种编故事呢也会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那么为了帮助我们家长们让孩子不再撒谎或减少撒谎，我们给出一些小小的建议。第一个呢，我们不再问会招致孩子撒谎的那种圈套式的问题。这里说起来圈套可能有点儿不合乎大家的那个想法啊。圈套式的问题呢，是指你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，你不要说你打扫自己房间了吗，而要说我注意到你没有打扫自己的房间，你愿意制定一个打扫房间的计划吗？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提的是专注于解决办法，而不是责备他。责备是这个意思，责备是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完成这些家务活呢，而不是问你做家务活了吗。第二个建议就是，当孩子的话听上去更像是在编造而不是撒谎时，跟上面说你注意到什么可以不同，可以说出你的想法，这听上去像是个很好的故事，你真善于想象，你再给我多说一点吧。第三个就是咱们自己要诚实，我们要说在我听起来啊，那好像不是个事实，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威胁呢？你害怕什么呢？啊，如果我们在困境里面或者是害怕的时候呢，大多数人都不会说实话。我想知道是不是妈妈或者爸爸的哪些做法让你觉得说真话不安全呢？现在啊，我们先不聊这个话题，待会儿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好吗？第四个呢，我们要处理问题。假设啊，我们的孩子说他没有吃饭，而你知道呢，他已经吃过了。他为什么说自己还没吃呢？是他还饿吗？如果他还饿，那么吃了和没吃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要和孩子一起解决这个饥饿的办法。他是想得到一些关注吗？要通过和孩子一起找到你们能单处相处的这些时间， 解决他对关注的这些需求。他只是想跟你讲讲他的故事吗？那就让他讲呀。所以我们要去处理孩子撒谎后面的那个问题，往往是最重要的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忽略孩子的谎话，通过问一些启发式的问题，帮助他探探他的原因和后果是什么。那么当孩子说他一整天都没有吃饭的时候，你要问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还有吗？你有什么感受呢？你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呢？只有我们大人真正对孩子的看法有好奇的时候，这些问题才会有效。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证明他的撒谎而问这些问题。当孩子不想告诉你的时候呢，你要尊重他们的隐私。如果我们使劲逼他说什么，他很可能就开始撒谎了，因为他要保护自己呀。我们要记住，有时候孩子们编造的东西呢，只是一个无害的故事，尽可能的去挖掘这个故事，甚至帮助孩子写一个故事，也许很挺有趣的，甚至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会发现答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心理课的时候，其实也会用编故事的方式来继续进行一些谈话，或者是去探索到那个问题的根源，然后就真相大白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些撒谎或编造的行为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帮助孩子们相信啊，错误是学习的机会。这样的话呢，他们就不会因为犯错误而相信自己坏，并且需要掩盖自己的错误了。第二个，我们要让孩子知道，咱们父母是无条件的爱着他们的。很多孩子呢，因为害怕说实话，会让父母失望而撒谎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孩子撒谎更多的是为了在父母跟前保持一个完美。第三呢，我们要表达感激，谢谢你对我说实话，我知道这很不容易，我很钦佩你这种愿意面对后果的一种方式，而且我知道你能处理这个问题，并从其中学习。这个非常的重要，如果孩子很不容易地说了实话，我们要对那个不容易说一声感谢。第四呢，不要试图控制孩子们。很多孩子撒谎呢，是为了发现真实的自我，并做自己想做的事儿。同时呢，他们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会通过让父母认为他们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试图让父母高兴。所以这个时候孩子是分裂的。如果我们更多的去赞成他们的想法或者做法，那么他们就不太需要撒谎了。第五个呢，就是大多数的故事呢，即便是编造的，也有一些真实的元素，要寻求其中的深层含义。如果你认为有问题，要和孩子谈。后来怎么样呢？结果呢？然后呢？那么，孩子们能从撒谎和我们对撒谎的处理里面学到什么呢？孩子们能够知道，在自己家说实话是安全的。即便在他们忘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得到温柔的和充满关爱的一些提醒。孩子们能知道父母在意他们的恐惧和错误的信念，并会帮助他们克服。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有很多家长呢，一看到孩子撒谎就疯掉了，就真的想办法用一种打骂或者压的方式让孩子记住，然后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做。如果我们简单粗暴地去压制孩子的某些特点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惊艳到父母对他们的爱是有条件的，所以他就会更隐藏自己的深层的一些恐惧，或者是用撒谎的编造的方式来应付我们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孩子的成长不是真实的，这是演给父母看的，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表里不一致的。我们很多大人现在也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里面，有时候说话做事呢非常的不一致，我们为了某个目标然后去撒谎或者去编造故事，孩子们就自然会学到这一切。但是同时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用温和用关爱的这种提醒和给时间的一种方式，让孩子们就知道，即便他们很恐惧，即便他们很扭曲，父母 也是会尽力的帮助他们的，不会抛弃他们的，不会讨厌他们。所以我们要让家，要让亲子关系变成一种舒服的，一种成长的环境，一个学校。在这一节课里面呢，我们学到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大多数人为了会保护自己免受惩罚和责难而撒谎。那些惩罚、评判或者长篇大论的说教的这些父母，会增加孩子将撒谎作为一种防御方式的一种机会。而上面我们所有的建议呢，都是为了营造一个没有威胁的环境，让孩子们能够感到说实话是安全的。第二个呢，很多孩子撒谎呢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评判、免受批评。因为当大人说他们是坏孩子的时候，他们会相信，他们当然想避免这种痛苦，不想被贴上标签儿，对吧？第三呢，要记住，孩子们现在什么样，并不代表他永远是什么样。如果你的孩子说了一个谎，不要通过叫他骗子来做出过度的反应。他不是骗子，是一个说了谎的人。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，我们千万不可以过度的给孩子披上道德的外衣。第四呢，我们要专注于与孩子建立亲密和信任的关系，而不是专注于孩子的问题、孩子的行为。这往往是消除孩子令你反感的行为的一个捷径。有一个孩子呢，叫小罗。小罗呢，本来是非常怕黑的孩子。很多人呢都非常小看他这一点，嘲笑他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必须要去亲戚家过夜。晚上的时候呢，他要去厕所，但是厕所呢离他们的房间呢有一段距离。那么小罗呢就非常害怕，但是他看到那个灯光下的自己的影子非常大，然后他就想啊，原来我这么大，没关系。然后他就去上了厕所。后来呢，这个印象在他心里呢就产生了变化。他白天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想，我如果像我的影子那么大，我就什么都不怕，谁也比不过我。然后呢，他就整天想着自己很厉害很牛，让他觉得很安全，那种感觉很好。那么人们对他这种表现呢不喜欢呀，他要么就是吹牛，要么就是撒谎，要么就是觉得自己有多强大，自己有多重的重量，然后让别人去佩服他、欣赏他。可是呢，大家不喜欢他这样啊。后来呢，有人就告诉他说，小罗呀，其实你本身很好的，你不需要变那么大，你也不需要说那么大，你说那么大反而我们不喜欢你，那不是真实的。后来他才想，哦，那是我的影子，那不是我。其实我们知道，这个故事里面呢，就是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怕很多东西，所以我们用其他的一些语言来表达，或者是来控制一个环境，控制一些人对我们的评价，所以我们就变成会编故事的人，然后别人会对我们产生，开始是很好奇啊，开始是很相信，后来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啊，他说十你就相信三就行了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就能理解某些特别自卑的人，他们经常是夸张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祝各位爸爸妈妈们平安有智慧，再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